附个祷告与主来往交通，他面邻里来寻求，他前求问并且静听，隐秘之处来等候。
弟兄们，我们来到一篇很重要的信息，第二篇。你能够看见这篇信息的篇题是借着过隐藏的生活而过国度的生活。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觉，但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思想，是借着过隐藏的生活而过国度的生活。经节本身就启示，并且我们也要看见这事。我要见证，从个人这面来说，这是一个新的思想，新的启示，对我们，对我是一个主新的眷灵，并且是对你们来说也是新的启示和主新的眷灵。我在带着祷告中来研读这事的时候，非常震惊这个启示。这里有好结果，就产生这一大篇的纲目。原谅我，这实在是太不得了的一篇，太了不起的一篇。所以主要我要做的是把纲要读过，也许短短在某一些部分做一点的讲评。我祷告说，让我这样读的时候，那灵对我们众人说话，使我们有深刻的印象。过国度的生活就是过隐藏的生活。这一篇纲目分成四部分。第一部分，我们要看见是主耶稣过隐藏生活的榜样，这是他的榜样。在马太福音里，马太在第二段里，我们也看见国度的子民过隐藏的生活，是在他人面前的义行这件事上，这是第二部分。然后第三部分，我们要看见神就是自隐的神，神是自隐的神。我们也有一本小册子说到自隐的神，我又再读再读，我也要鼓励你们去读这本书，这里的启示真是不得了。然后末了第四部分，这国度的生活是一个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的生活。我们能向上结果，唯有我们向下扎根。这是以赛亚37章31节的话，我们都要隐秘并且隐藏的往下扎根，才能向上结果。这样主要是来到尼弟兄这本书，说到深处与深处响应这篇信息。我要提醒你们回顾这篇，并且更深的经历这事。我们来看纲目，第一大点说到，我们要学习主的榜样，独自上山去祷告而过隐藏的生活。独自上山去祷告，这主要就是从一本书是神人的生活。我们要过神人的生活，就需要与主有亲密独自的时间来祷告，没有人看见，只是在主面前。随后纲目会让我们看见，当我们祷告，这里说到我们是祷告在隐秘中的父，隐秘中的父他也在隐秘中查看，所以我们需要有隐秘的生活，就像主与父之间一样。第一终点说到，主没有与群众在一起而留在行神迹的结果里，只除了妇女孩子施饱5000人的神迹。 乃是离开群众，在山上独自在祷告中与父在一起。他没有留在那结果里，那意思是说他没有留在自己的极大的成功里。如果我们做了这样的事，我们就会说，那我们来做见证，我们留在这里做见证，我们就抓住这个极大的结果。但是主在这里所做的，他赐饱五千人之后，他立刻就解散，要门徒解散群众，他就到对岸去独自上山去祷告。他很强烈的要门徒解散群众，然后他上了船到对岸去，他催门徒上船，他就上山独自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单独在那里，他单独在那里。我要简单的说到两点。一是李弟兄的经历。李弟兄说他基督徒头七年的生活中，他学了跟弟兄会学了许多圣经的教训叫道理。他说有一天他在街上走，那灵就对他说，看看你懂得这一切的道理，但你是多么的死沉。李弟兄就说，立刻他就悔改，你是何等不结果，是何等死沉。从那时起，我们都熟悉这个见证，他就到他家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向主呼求，连续七个月他都向主呼求，他为着他的罪悔改，被灵充满，然后从山上下来，最终他就把他的一个同事，他的同事浸在海里，然后那就是烟台教会开始，他就是烟台教会那时的开始。他在那里向下扎根，然后就向上结果。我们也需要这样。现在我要鼓励你们读这本书，接触主，被灵充满，有正确的基督徒就会为着完成神永远的定旨。这本书这里有两章，在这本书里有两章说到要与主同在。这些信息是1963年所释放，在拉斯维加斯释放的。赞美主，这份只是到了拉斯维加斯，这些美妙的信息，李弟兄指出，在这些信息里指出，他非常有负担，要圣徒们与主有个人的时间，然后他指派了一些事，他要我们要向主承诺，我们要与主有个人的时间，然后我们回来，我们就一同的核对，你有没有做到呢？所以弟兄们，我想我们都知道，李弟兄当我们说到要与主同在时，他有好几次说到，有一次他在这执事里他说，有时候说十分钟，有时候说十五分钟，有时候说二十分钟，有时候说三十分钟，有时候他有一次他说四十五分钟，有时候有一次说一小时，那我们该几分钟呢？李弟兄说，负责弟兄们总要做的比别的圣徒多。我要说这里有一个榜样， 就是接触主这本书里面，李弟兄说我们需要竭力花天天花30分钟与主交通，导读圣经，将我们这人向他敞开背灵充满。他说30分钟是合适的时间，所以在这个训练里我们都给学员每天30分钟有个人与主交通的时间，我相信这是很好的一个分量。对负责弟兄也是，主催门徒上船，使他解散群众，使他能够有足够的时间上山去祷告，他需要更多的时间。这是主耶稣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向父祷告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渴望，要更多的时间，如果这也是他的渴望，他活在我们里面，自然我们也有这样的渴望，要更多时间独自向父祷告，不是为着个人属灵的实际，而是要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使我有生命的长大，像我们众人都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长大，建造身体，并且向上结果，是为着使父得荣耀。需要花更多时间独自向父祷告。然后第二小点说，主催门徒离开，好让他有更多时间独自向父祷告。他需要独自祷告他在天上的父，好叫他在地上为着建立诸天的国，无论做什么都能与他是一，并有父与他同在。他不是在野地，乃是在山上祷告。他离开群众，甚至离开门徒，为要独自与父接触。所以我们都需要有山，这不是物质的山，我们都要有一座山，我们能上山与独自与父接触。然后第二重点说，我们应当宝贵这三句话，与父在一起，在山上，在祷告中。一小点说，与别人一起祷告是很好的，但通常我们需要独自祷告。我们与别人一起祷告时，无法像我们独自向主祷告时享受主那样深。所以与别人祷告很好，但也需要独自祷告，使我们能深深的享受主。有一位同工曾跟我们分享，使我非常被摸着，并且也让我受责备。他和对许多的圣徒，就是他所照顾的圣徒，甚至也曾经参加过训练，他们与主之间个人的光景如何？没有人花很多时间，并且他们很难花时间与主同在。我们照顾圣徒需要把他们带到这种与主个人交通的时间里，我们要做到这事，我们自己要做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做榜样，自己要做，然后我们能够帮助别人独自与父祷告。他分享说，有些圣徒跟别人用电话聊天，花时间，但跟别人交通到主的事也不错，但是我们没办法这么深的用电话来享受主，不及我们独自向主祷告。用电话与别的弟兄姊妹交通是好的，但我们也需要鼓励他们个人向主祷告，不要用别的来顶替这个与主个人交通的时间。二，甚至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祷告时要私下关上门，向那在隐秘中查看我们的父祷告。 这样我们就会感觉到他与我们是何等亲，我们与他是何等近。马太六章六节，这里有一节，这一节是说到活在国度实际里的背景下，这里说到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密室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隐秘中的父，你父在隐秘中查看，必要报答你。这是我们很好用来祷告的经节，让我们经历进你的密室。你的密室在哪里？也许不一定有一个物质的密室，但我们都需要一个秘密的地点，叫我们能够单独的与主同在，我们在那里被主浸透，也使我们能叫别人被他浸透。约翰卫斯理的家在伦敦的家，他就建盖了一间密室，他能进去花时间个人并且私下的与主同在。所以当你盖新房子，你一定要做这件事。好，第三小点说，我们必须学习离开群众、家庭、朋友和教会里的圣徒，去到更高一层的高山。我们必须上得更高，远离较低一层属地的事物。我们需要达到更高一层，离开群众，独自与父在一起，隐秘的与他有亲密的交通。这是主耶稣的榜样。现在我们来到国度子民，这是第二大点所说。国度子民的原则乃是过隐藏的生活，不将自己的义行表现在人前。这些义行就如施舍、祷告及禁食，意思就是要在隐秘中施舍，父就在隐秘中查看。你在隐秘中祷告，父也要在隐秘中查看。你在隐秘中禁食，你父也在隐秘中查看，你就会从他得着报答。你以他为生命来实行这事，就必得报答。我非常的摸着弟兄们在我们的施舍里，你到一些地方，你有些地方还看不到奉献箱在哪里，还要问奉献箱在哪里。也许有些人知道，我们都相信有些人知道，有些人知道在哪里。这是因为我们希望施舍是在暗中，是隐秘的。第一终点，这三个例证当中，主都使用了隐秘这词。我们的父是在隐秘中，他在隐秘中查看。国度子民是天父的儿女，必须活在父隐秘和隐藏的同在里，并顾到父隐秘和隐藏的同在。第二终点说，国度子民在属天，在国度属天的管制之下，活在道空谦卑的灵里，以纯洁单一的心行事，就不可在肉体里做什么得人的称赞，乃是必须在灵里做一切事，以讨他们天父的喜悦。你们都记得在马太六章的背景之下，上下文里面法利赛人他们施舍竟然吹号，他们吹号看看我现在正在施舍，我正在给主一些东西，如果我这样做就没有赏赐了，那是一个可怕的回报。我们的回报，我们的报答应该是三一神的同在。第三终点说，在隐秘中行义， 结果乃是杀死肉体和己。在社会上，甚至在堕落的基督教中，如果不允许人显扬他们的善行，他们就不干了。己喜爱得荣耀，肉体喜爱被人注视。第四重点，在明处长大的圣徒不是健康的长大。我们都需要一些生命中隐秘的长大，一些对基督隐秘的经历。我们需要隐秘的祷告主、敬拜主、接触主，并与主交通。第五重点，我们该多多祷告，但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有多少祷告。我们若天天祷告而不告诉别人，或者不让别人知道，这表示我们是健康的，并且我们正在长大。第六重点，国度子民必须有密室祷告的经历，在隐秘中接触他们的天父，经历对父隐秘的享受，并从他接受隐秘的回答。第七重点说，无论何时我们在义行上显扬自己，我们就不健康。这样的显扬大大阻挠我们在生命里长大。第八重点，我们人的生命喜爱炫耀，公开显扬，但神的生命总是隐藏的。赞美主，我们里面灵里都有神的生命，这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把生命活出来，那总是隐藏的。假冒为善的人，就是有外面的表显，里面却空无一物的人。第九重点，我们在天然的生命里，绝不可能实行在隐秘中过隐藏的生活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天然生命做不到，只有在神圣的生命，不喜欢显扬的生命里才可能实行。我们若认真要成为国度的子民，就必须学习凭着我们父隐藏的生命而活。第十终点，宇宙指明神是隐藏的，神是隐秘的。我们若凭着神的爱爱人，这爱就始终是隐藏的。哎呀，我还记得我的妻子和我新婚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下一餐的着落在哪里，突然之间就有人来敲门，有一位姊妹来带着两袋食材进来，她说，赞美主，圣徒们，她就把冰箱里面通通装满了，她就说，赞美主，以后再见。我们觉得就好像是天使来造访我们，他不可能把这个放到奉献箱里，但是他是隐藏中、隐秘中做这个事，圣徒们也都不知道，但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。第三大点说，救主以色列的神啊，你实在是自隐的神。弟兄们，圣经里面有一卷书，你们能想象吗？圣经里面有一卷书都没一次提到神，一次都没有提到，就是以斯帖记。以斯帖记都没有提到神的名字，因为以斯帖记是讲到隐藏的神。以斯帖记在主题是说到拣选以色列做选民的这位神，在他们被掳到外邦列国中的期间，对他们成了隐藏的神，借着在隐秘中行事，秘密的照顾他们，并公开的拯救他们。他是位隐秘的神，隐藏的神，顾到他的子民，秘密的照顾他们， 并且公开的拯救他们脱离毁灭。所以以斯帖记是很美妙的一本书，甚至都一次神的名都没有提到，但是有神，这就是神。没有一本书像以斯帖记讲到神讲了这么多，以斯帖就是说我灭亡就灭亡吧，那就是神。哈利路亚。第一重点说，信徒可能认识神是全能的神、公义的神，是蛮有恩典和慈爱的神，却不认识神是一位自隐的神。第二重点说到，神在他子民中间，也在他们个人的生活里做了许许多多的事，但神却把他自己隐藏起来。第一小点说，神喜欢隐藏，我们却喜欢显扬。神不求外在的显明，但我们没有外在的显明就不满意。第二小点，在加密山顶，神是明显的与以利亚同在，但神一隐退，以利亚就受不了。所以以利亚从耶洗别面前逃跑，到跑到一个洞里，他在这洞里时有暴风烈风大作，然后有风后有地震，但是耶和华也不在其中，他可能会认为主在其中。然后地震后又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微小柔细的声音，这才是主对以利亚的说话。所以第一 A 小点，神知道以利亚愿意，神是一位显明的神，他不知道神是愿意自隐的。 B 神不在大风和烈风里，神不在地震里，神不在火里，神乃是在微小柔细的声音里对以利亚说话。请听 C 小点，这是很美妙的一点，神以微小柔细的声音对以利亚说话，指明神将以利亚引进新约时代。在新约时代，神对他的子民说话不是发声如雷，乃是微小柔细的说话，这是不是很美妙呢？当然这里有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这里就说到膏油的涂抹就是内住复合之灵在我们灵里的运行，涂抹分次直接的将神的感觉放在我们里面管制我们。第一小点，以利亚对神说只剩他一人一个忠信者，但神非常柔细的回答以利亚说，他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每次我读到这段，我都向主祷告，主保守我，为着你自己的缘故保守我，我盼望是被你留下的。以利亚不知道这事，直到主对他说到这事，你不是最后一个，这里有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一小点说，以利亚以为看得见的才算得数，但神是一位自隐的神，神在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得胜者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神的活动隐藏到连伸言者以利亚都不知道。第三重点，我们需要认识神做工隐藏的性质，不要以为只有大的感动、大的意象、大的启示才是出于神的。神最确实的工作乃是他在我们这人的隐秘处所做的，他在我们心中安家是借着信，意思是他是在我们这人里面暗中的做这件事。一，我们越侍奉主越住在他里面，就越知道神是一位非常静默的神。 他寂寞到一个地步，人常常不觉得他存在。二小点，神所给我们那些最亲密的引导都是很自然的，使我们几乎不觉得他在引导我们，但我们就是受了引导。我想我们都经历过这事，神最重大的引导通常是借着神这样内里静默的活动而让我们得着的。使徒身子来表明神，却把神藏在人性生命里，并且是藏在一个外表憔悴的人性生命，一个无家行威仪的人性生命里。我们不是这样，但是他来，我们不用道成肉身的方式，成为肉体的方式，我们都想要家行威仪，但是他没有家行威仪，这是外在来说。一小点，他来自无关紧要的加利利省，来自小城拿撒勒。犹太人都公认那个地方并没有出过什么伸言者或名人。你们都知道拿但业对另外一个门徒说，他说他对主说到主耶稣的事，他说错了，他说这句话，拿但业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腓力说，你来看，这就是最好的回答，你来看，我也不清楚，你来看。第二小点，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，人难以相信神在他里面，甚至要信他是神的伸言者都不容易。可是神却藏在拿撒勒人耶稣里面。第三小点，此外拿撒勒人耶稣是来自一个贫寒的家庭，长大了就做木匠。你若是神，你成为人，你会不会选择做木匠？我想这不是我们天然的想法，这是神，这位神人是个木匠，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木匠，一个微不足道的工人，直到他30岁。有谁能想到无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？第五终点，你若把圣经好好的读过，就看见神有一个脾气，就是不乐意显扬，他不愿意在明处做事，而喜欢在暗中做工。这些经节都给我们看见他到变化山上变了形象，他下了山，他就告诉彼得雅各约翰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人中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然后在约翰20:14-17，玛利亚到坟墓那里去，他在那，他主是埋葬在坟墓，耶稣就对他说，妇人你为什么哭，你找谁？玛利亚以为这是堪圆的，就对他说，先生，若是你把他移走了，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好去取他。然后耶稣对他说，玛利亚，玛利亚就转过身来，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，拉波尼，意思就是夫子。然后他认出这是耶稣，这是借着呼求而认出他来的。路加24:13-37，这里就说到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，突然间神就向他们显现，与他们同行，他们不认不出他来，主与他们同行，主问他们，你们在交谈的是什么事？你们在谈什么？他说，独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？耶稣说，什么事？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箴言者是这样说的。然后主受苦并且要进入荣耀，岂不是箴言者所说的吗？主知道从所有箴言者的书就向他们说到他自己的事，他们那里还是认不出主，谁能够把这个话解释出来呢？但是他们还是认不出来。然后就后来就与他们一同坐席，他拿起饼来祝福了，拨开递给他们，他这样做他们的眼睛就开了，这才认出他来。他们认出他来的那一刻，耶稣就从他们面前不见了。他不想这样张扬，他就不见了。然后他们彼此说，在路上他与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解开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岂不是火热的吗？这就是我们的经历，主对我们的说话，我们的心就是火热的。然后约翰20章24到29节，这里有多马的经历，他错过了主复活后的第一场聚会，他不相信，然后在复活里的主来眷临他们，临到他们，给他看手上的钉痕，你可以把指头探入我的钉痕，手探入我的肋旁。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，这个聚会真好，我们说真好，但是这里还是你还是要去另外一场聚会，所以多马下一场聚会他就在了。主也特别显现，特别向多马显现，然后他告诉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不信，总要信。我也喜欢多马的回答，他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弟兄们，耶稣是我们的主，耶稣是我们的神。耶稣对他说，你一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那就是我们，那就是我们。然后以赛亚39章2到8节，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功课要学。西西家被主医治，巴比伦王听见就很喜乐来看他，然后他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，西西家喜欢见使者，就把他的宝库银子凡是他家里一切他所管制的全祭，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。他把一切他的财产，他的军队，然后都给他们看了。然后申言者以赛来见西西家王，对他说，这些人说了什么？以西西家怎么说呢？他凡我家中说的他们都看见了，我所珍藏的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。然后以赛亚对西西家说，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话，日子将到，凡你家里所有的，并你列祖积蓄到今日的，都要被带去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这给我们的功课就是，我们不要将一切暴露给人，我们需要有一些隐秘的经历，我们需要与人有交通，需要供应人，但我们也需要领悟，有一些是需要保持秘密的，是我们与主之间隐秘的经历。一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已进入他而欢腾，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。信徒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这是个奇迹，也是个奥秘。二，主复活后给他的跟从者主要的训练，就是叫他们认识他是一位自隐的神。然后第三小点说， 神经论的一切是以基督为中心与普及，不在看得见的范围，乃在看不见的七分和细的范围里。所以保罗在灵后四章说到，我们不是在意所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。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我们信心的灵，运用我们信心的灵，信他并且经历他。这些不见的事就是基督的丰富，在他在神永远经纶里一切的丰富。有一次李弟兄说，主的恢复是要恢复我们回从所见的恢复到所不见的。我的确喜欢这样的定义。第六中节说，我们感觉到最无能的时候，就是主最有力与我们同在的时候。这是说到灵后十二章九到十节。我们都知道在这一段经文里，保罗要求主三次，求主把那刺挪开。主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然后他说，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然后他这样说，因此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凌辱贫辱逼迫为可取。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有能力了。有时候我们觉得做不到，但你就要领悟到，我们的旧人软弱，我们的新人就有能力，里面就有能力。一小点说，自隐的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工，并且正大大的做工。二小点，我们的责任乃是与他合作，回应他在里面的声音，就是那微小柔细的声音。那声音好像不过是我们自己在那里想的，我们没有想到这会是主的声音。三，我们必须对我们里面最深处所感受的声音说阿们，因为自隐的神正在那里隐秘的不停的做工。第四大点说到诗篇四十二篇七节说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。第一终点，别人的深处只能与从我们深处出来的响应。凡不是从深处出来的，就永远不能达到别人的深处。所以我们需要经历基督做神深奥的事，在我们的深处来经历这事。然后以赛亚37章31节说，由大家所逃脱剩余的，仍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对我们来说，对我来说，这是神命定之路主要的部分之一。我们需要向上结果，我们需要叫门徒的数目增多。我们这里说到神的话要扩展起来，门徒的数目繁增，神的话扩展繁增，要这件事情发生，我们就需要向下扎根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每一天我们早上起床都需要向下扎根，使我们能向上结果。第三重点说，一面我们要让基督做生命的种子，在我们那是好土的心里深深扎根。另一面，我们在基督里是活的植物，需要在包罗万有之基督这土壤里深深扎根，它是美地的实际。所以这里有两面，一面我们的心是土，让基督这生命的种子能长大；另一面，基督是地土，我们首先要在它里面生根，使我们长大，在它里面长大，长到它里面， 长他这美到这美地的实际里面，以小点好土象征好的心，好的心，我们需要为这个训练祷告，使我们的心能是好土。表征没有为属世的交通往来所硬化，没有隐藏的罪，也没有今世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。我们需要天天让主对付我们心里的这些事物，好叫我们能以神的增长而长大。二小点，我们已经被栽种到基督这美地的实际里，需要花时间，特别是早晨与主同在的时间来吸取它。李弟兄发展这句话在哥罗西书里有充分的发展，说到我们需要花时间天天吸取它，将我们的根深深的伸到它里面，花时间吸取它。我们在诗歌本里有说到我们需要花时间来观看它，最好就是来花时间吸取它，花时间来吸取它。第四，撒种者在撒种的时候，有落在路旁的，有落在土浅石头地的，有落在荆棘里的，有落在好土里的。这给我们看见神对话，人对神话语的接受有四种不同的方式。在马太十三章，主给我们看见有的落在路旁，那是被世界的交通硬化的地，还有土浅石头地，上面有一点土，但是这样的石头是隐藏的罪，是自我虚荣或者自怜或者自爱，这的的确有许多隐藏的罪。这些石头拦阻仇敌的，拦阻种子的长大。然后还有荆棘地，是说到今生的迷惑，思虑和钱财的迷惑，有些种子是在好土里。我们需要天天对付我们的心，我们天天都要做我们心的检查，与主有个人的时间，使主得着我们的心作为好土，让它长大。在第四终点下面一小点说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在这几种不同的情形中，有一种叫做土浅石头地，上面有一点土，下面是石头，种子落在这一种的地上，长得挺快，但是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。有时我们会看见一些人进到主的恢复里长得很快，我们就说真是太好了，这个弟兄太好了，这位姊妹太好了，但是他们长得快，但是当日头一晒就枯干了，因为没有根。日头表征患难逼迫，或者是炎热受苦，日头出现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。如果我们扎根，让主在我们心里深深扎根，这个日头反而会使我们长大。但如果我们没有让主在我们的心土里深深扎根，日头就变成使我们死亡的打击，所以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事。我们不希望日头是让我们死，我们希望这日头要让我们长。在这段话里，弟兄们，这里说到有些落在土浅石头地里，那里土不多，土既不深，这意思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土既不深？尼弟兄就说到什么是土既不深，他这样说，他说每一个人凭自己感觉的 过着凭环境生活的就是图浅的人，我们凭感觉，有时候心情好，有时我们心情不好，下沉，我们就不读经了。你们知道我的意思，我们是跟着感觉生活，我们需要拒绝我们的感觉，凭性而活，不应该凭感觉活，我们该凭着主而活，他是在环境背后的主，这对我们非常有帮助。第二小点，什么是根？根是长在地下的。什么是叶子？叶子是长在地上的。第三小点，换句话说，看不见的生命叫做根，看得见的生命叫做叶子。许多基督徒的难处就在于，看得见的生命虽然有许多，看不见的生命却少得很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缺少隐藏的生活。有些弟兄们来找我们，非常聪明，他能够很快就读懂执事的书，但是他离开，我也觉得很竞争。他读了这么多执事的书，他却离开了。我就问 Ron 弟兄，这位弟兄读了这么多执事的书吧，怎么会离开呢？ Ron 弟兄分享很摸着我，但是他没有吃到主。他读了这么多的信息，但却没有吃主耶稣。换句话说，他没有让根在土底下长大，没有让主在他里面生根，他在主面前没有隐藏的生活。第四小点，如果你所有的经历都是显露的，那你所有的都是往上长的，不是往下长的。弟兄们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需要更多往下长呢？若是如此，这样你就是只有叶子没有根的人，你就是土浅的人。第五小点说，基督徒的美德只有显在人面前，没有隐藏在深处的，这样的人是没有根的，经不起试炼和试诱。我喜欢这句话，我们该这样祷告，求神做工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能往下扎根。第五终点说，我们需要像使徒保罗一样，对基督有深处的经历。零后十二章一到四节，保罗说，我知道一位在基督里的人，那就是他14年前这样的一位，或在身内我不晓得，或在身外我也不晓得，只有神晓得。他被提直到第三层天离，并且我认得这样一个人，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晓得，只有神晓得。他被提进乐园里，所以保罗到三层天里，并且也到乐园里，只有主耶稣之外，只有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。也许有别人，但是照经文看，就是保罗，他听见不能言传的话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现在保罗把这样的经历保守了14年，你能想象吗？如果我们被带到三层天上，并且到乐园里，那隔天我就会告诉弟兄们说，昨天我被带到三层天里，我昨天到了乐园里，让我告诉你们主对我说了什么。也许主说这是不可说的，但是我们却说了。第一小点，保罗被提到 第三层天里，并且被提进乐园里，但逃到14年后才说这个经历。保罗的根是深深的长在地下的。即使到了今天，弟兄们，我们都知道有保罗仍然没有说这个话，主吩咐了他，这是不可说的，所以人不能说，所以他还是保守了这个秘密。但是但到14年之后才说这个经历，他有他使徒的权柄，他的执事，他为这哥林多人的缘故做这样的事情，因为他们质疑保罗，所以保罗才这样说这段话。第一小点，如果我们要有，第二小点，我们若要有保罗的工作，就得有保罗的根。这是不是很有意义呢？我们想要有保罗的工作，但我们若要有保罗的工作，就得有保罗的根。我们要有保罗外面的生活，就得有保罗里面的生命。我们希望有罗西书5:23-24节所说的，那里的果子是爱、喜乐、和平，这些你需要结出圣灵的果，是要成为我们外面的形式为人，就需要有这样的灵。我们要有这样的生活行为，就得有保罗里面的生命。我们要有保罗显露的能力，就得有保罗隐秘的经历。第三小点，这不是说我们不应当做见证，但我们必须晓得许多经历是需要隐藏的，许多经历是需要隐藏的。所以4:5，我喜欢保罗说的，这是很简单的话，他说我们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，也传自己是为耶稣的缘故做你们的奴仆。如果我们对我们所照顾的圣徒给他们一个印象，就是我们的己，那是太可怕的，不是传耶稣基督，是传自己，那就太可怕了。我们不是传自己，我们是传基督耶稣为主，是没有根，就是没有隐藏的宝贝，没有根就是没有隐藏的生命，没有隐藏的经历。有些经历我们必须遮盖起来，一切若都不遮盖起来，就要失去一切了，就像西家那样，把以赛亚就对他说，你既暴露了这一切，你就要失去这一切。然后第六终点说，我们所有在主面前隐秘的东西都必须保留着，唯有当主在我们里面运行，要我们拿出来，我们才能拿出来。神要我们与一位弟兄分享某个经历，我们不能把它压住，因为压住就违反了基督身体肢体的律，就是交通的律。第一小的，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基督的身体，什么是肢体接生命的流通。但我们赞美主，我们有生命的流，你有生命的流绝对要跟人分享，你就要分享。但我们也需要在主的面前学习保守我们隐藏的部分，就我们对基督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。第二小点，没有深处的生活，我们只能用表面的工作得着人表面的感动，只有深渊与深渊响应。弟兄们，赞美主，我们都被带到这份职事底下，这里有许多深奥的事，有许多的深处，不是表面的工作，是能大大改变我们生活的深处。 第七重点，清洁美丽的属灵生活。我喜欢这里说的清洁美丽的属灵生活，这是出自与神内里隐藏不间断的交通。这是何西阿书14章5到7节，所以说它必如百合花开放，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，这样的生活就能多结果子。利巴嫩的树是尊贵的树，尊贵的树，所以它能深深的扎根，深深的扎根到土里。所以何西阿书说到要如百合花开放，如果我们要如百合花开放，必心是清洁，单纯信靠他的生活，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只信靠他，我们像百合花开放，我们就需要像利巴嫩一样的树木扎根。最后到第八终点，要有深处的生活，就必须与主有直接亲密的交通。雅歌4章12节说，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，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。看恢复本的纲目，这里是说到在升天中生活的这一段，主的子民活在升天里，就能够成为主的园子。关锁的园不是公园，反而是关锁的园，禁闭的井，并封闭的泉源。第一小点，这是主所爱的寻求者在其属灵长进上成为一个园子，做基督私有的享受。二，它不是一个公园，乃是一个关锁的园，它所有的一切只求良人的喜悦，不求人的喜悦。我喜欢第三小点，弟兄们，如果今天的信徒关锁多一点，盖扎的紧一点，他们做工就会更有功效。这意思是我们深深的往下扎根，扎根到基督里，让他扎根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就能够更多向上结果，然后主的工作就会更扩展广阔。四，愿主恩待我们，让十字架在我们里面做更深的工，好让我们深深扎根，使我们能过深处隐藏的生活，来满足神的要求，满足神的心。我希望借着这份纲要，我们都能够看见过国度的生活乃是借着过隐藏的生活。愿主带领我们进到这样的经历里，使我们能够过隐藏的生活，而带进国度的实际，让主能回来而带进国度的显现。请我们与身旁的弟兄祷告几分钟，然后弟兄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分享。